大家下午好，他是屏保，我连麦了。屏保好，
你能听到吗？
可以。
哎呦，咱这师傅还没上线呢。
喝多了，
哎，
别着急啊，这会儿人也不多了嘛。
这啥命啊？
大婷同学，妈呦，听见没？人家终于听到大婷的真声了。
你说下午一共就三个人哈，师傅喝了，春春也喝了，哎呦，
我喝的红酒，
我这啥命吧，摊上两个酒鬼。
我先给咱们把德明健身先介绍一下吧，好吧，
好吧。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德明健身啊。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德明公开课直播间。下面我介绍一下德明健身。德明健身依据传统中医理论，结合现代人的生活特点而创立的一种全新的健身方式——经脉健身，通过锻炼来通畅经脉，倡导生活及健身。实现真正的身心同健，从而快速全面地提高人体的素质，让亚健康及疾病人群重新获得健康。请问今天你德明健身了吗？大家
见
下午
了，
好，我是今天三点场的主持人春春。咱们今天聊的是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这男孩叫什么？春春啊，这男孩叫吴谢宇哈。他名字其实蛮有特点的，他名字是，他爸爸姓吴，他妈妈姓谢，然后他名字叫吴谢宇。天爷是不是还没来？一直到目前为止，他的那个真正的杀害他母亲的那个原因他到现在也没有说，就是警察即使一直在用各种的手段，然后想要把他这个撬出来，他到现在为止好像还都没有。现在的话就是各方发出来的信息都是大家的一个通过周围人呀或者通过他的一些别的一些方面，然后相当于推测出来的他的一个动机。不怪春老师来啦。
哎呀，终于来了！那我撤了啊，
你不能撤，你待着，
您自力更生吧。
你待着，不能撤。那我介绍一下老师啊，我还是用官方的方式介绍一下老师啊。大千老师，是我们德明健身的创始人啊。年轻时就深入研究《易经》，由易入医，精通中国四大经典等诸多古籍，行医多年。他致力于推广气血中医，教授了许多中医高徒，并一起治愈了无数被称之为“不死癌症”的产后风患者，人称“产后风终结者”。他于2016年创建了德明健身，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啊。经脉健身啊，倡导生活及健身，倡导身心同健。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我们的独苗大侠，我们的产后风终结者，我们的大千宝宝，来个掌声啊！刚才都忘给大千掌声。 老师，好，老师来了，再来一个掌声。老师好，
孙主任好。
好几天。
今天都谁坐呀？
今天我大婷，咱们三个。
哦，你先介绍一下这个事件吧。
老师。
喂。听不到。
老师在吗？
听不到我说话吗？
嗯，
听到啊。
你能听见老师说话吗？
能啊。
哦，那我。
你先把今天咱们这个讲话这个事儿啊，你先介绍一下呀。
我被人挤下去了，咱们总发生这个问题。我刚被挤下去了啊，我就上来了。
老师让你先说说这个事儿。
啊，我先说说这个事儿。嗯，这个我这两天也一直在看啊，就是这个吴谢宇。嗯，这个是大家都最近，尤其是妈妈一组们比较热论的一个话题。嗯，这个相当于大家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天才少年哈，然后相当于就是以大家的说法，就是吴谢宇他是整个他妈妈是学校的嘛，就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家的骄傲，就是大家眼里的一颗明星，一个典范，就是咱们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超级优秀。然后他那个考中学的时候好像是第一名考的，然后考北大好像是直接保送上去。然后就是在大家眼里，在大多数的人的眼里，他几乎是完美的，聪明伶俐，然后乖巧，然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得又特别多，而且还特别暖。看到好多人说他评价他还属于比较暖男级的。然后像邻居们说他的话，就是家里来客人了，然后他打个招呼，然后就会再回到座位上再去学习，就属于那种自控力特别强的。做事的话，就在大家看来就各方面就是属于特别完美，包括他的这个犯罪的行为，在大家看来也几乎是完美的。整个过程设计的相当于他这个弑母，相当于是整个过程是不算是那种激情犯罪啊，应该就是预谋的，或者说他已经规划了很久的一个想法，后来就把他实施了一个过程。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让人那个啥的，就是他这个犯罪的事情然后就一直瞒，包括后来发现他母亲的尸体也是他暗示了他舅舅以后才发现，才被发现的。如果说这个事情他不去主动给他舅舅说那个说接他们说回来呀、啊、可能他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会不会被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几乎让大家看来就是不太那个啥的一个，我刚才一开始也说了，就到现在为止即使警方把他抓了这么久了，他到目前也都没有，警方没有从他的口里得出来他为啥要做这个在大家看来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件事情的原因，到现在他也没有说出来。就是各方目前的话各方都有一些猜测或者推测，然后有一些论断认为他是猜测的他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心理的因素，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自己还是没有从他口中得出他为何做了这样一件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老师。
哎，可以。那你们觉得他为啥呀？啥原因？大婷，你说。
他做完案之后，他做完案之后不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吗？
好日子。
过几年什么样好日子？
白天听说是教书育人，晚上去夜总会。晚上去夜总会，不行，我说不出来这个词儿。然后据女客人说是那个肌肉挺发达的，然后谈笑风生。他之前的话很瘦弱，戴个眼镜，现在这 自从做完案之后，也不戴眼镜了，身体也好了，也笑了。
这 你说这个是暗示啥呀？
没啥，是这是网上说的吗？
那他那个啥，你分析分析他的家庭吧。这个刚才那谁没说呀？没交代，
啊？
春春没交代
他
完他
不是说了吗？
我说的不详细，他家里这
他爹好像死了。
这个单亲家庭，这个非常重要。
他是17岁开始
对他，因为那个的话，他一般都是这样的话，就是妈妈的全部，就妈妈把全部的注意力什么全都放在孩子身上了。
还有妈妈性格呢，还有咋教育孩子呢？这个得交代呀，
对
该
对
交
对
代。
对，我再说一下啊，那我
你
说
这
吧
不说重点呢？
啊，我没说到重点上啊。然后他妈妈是一个当时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大学生，相当于是家里头的一个骄傲啊。然后他自己肯定相对来说各方面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清高这样子，他性格也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又是家里的独子啊，这是一个。然后他妈妈的职业是教师，这个教师这个父母的这个特色特点啊，很多孩子应该都是知道的啊。应该管束方面应该还是比较严格呀，或者怎么的。然后他爸爸的话，是他17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肝癌这个病，然后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就是他跟他母亲，他母亲在他丈夫去世了以后，然后性情啊各方面也变得比较容易暴躁呀，或者说就是性格呀各方面比之前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父亲去世了以后，然后相当于家里的所有的就是他妈来做主了，相当于是妈妈来做主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老师。
那行，你再说说，
啊？
你能这个分析出一些什么独到的一些见解？
没有，我刚才我都说了，你看那个春春不是说他让他舅舅发现，如果他不让他舅舅发现的话。可能还发现不了吗？他可能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过几年好日子，然后就伏法了呗。
这谁呀？小生活，你说说，你上来说说。还有那个啥，郑峰，你们看出啥来了啊？通过这件事情，是我教育你们什么？
好，等一下，我连一下享受生活。
哦，大家先上来说说，一会儿我给你分析分析，准保让你大惊失色。
是我在吗？听到吗？
可以。
哦，我看他那个，他那个人的面相，他好像是左右不对称的，有一边是往下的，是哪边啊？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清了。你大家有发现吗？而给人的感觉，这个人就很阴郁那种感觉，就是反正就是不开心的那样子的。在这就我觉得就是长期的可能是就是他妈妈一直给他灌输的那种要好好学习呀，你要那个什么让我过上好日子呀，完全他就是活在他妈妈的那个光环之下了，他自己做不了一点主，自己你想他后来好像是他那会儿是杀他妈妈的时候是毕业了还是没毕业？我有点
没
记不
毕
太
业，
清，
上
没
大
毕
学
业
的
的时
时
候，
候，
但是那
上
会儿
大
说，
学，
哦，那会儿是说他要出国留学了，是吗？
那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
哦，那
想
是他
出
自
国
己
留
说的，
学，
那我
但
跟
他妈
妈
不
的事儿给
同
搞
意，
混了。
他妈不同意他出国，他想去美国，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想摆脱他妈妈嘛，他等
对。
于是被他妈那个压制的有点儿，也就是没有自己的一点自由了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现在的父母都是管的太多了。从小的话，所好像什么什么都要管。然后这个人以后你要上什么上什么学，你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找什么样的朋友，然后你要那个买什么样子的房子，完全都是活在父母的不能说是阴影吧，就是操纵之下吧。他肯有可能，而且他妈妈肯定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没有自我了，相当于是。
对， 这个实际上就像那个谁高真说的，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嘛。
诶，这怎么跟那个王室篡权似的，跟那个皇上跟太后似的。
有一点儿。然后他后来
是个传统的女性哈，她对那个性呀或者说各方面的那个都非常的避讳，相当于从小她对她跟女性的这方面的一个接触，你看包括她后面不是找了个妓女吗，这个也好像也是一种她的一个反叛的一个方式。
就唯一那一点儿好像是那个快乐还是被她妈妈好像给扼杀了是吗？
就是相当于她的一可以就老咱们老师说的三权嘛，他那个自己的这个都已经没有了，他相当于已经活成一个被别人
傀儡，
活在不是自我的一个状态了。他其实
他一点触发的渠道都没有了。
对。
哎，你们那啥，你们看今天早上那个群里发的那个衡水一中吗？
看了，
哦、看了，对，好恐怖呀。啊，我还说一个，就是那个吴谢宇他不是上北大了吗？上北大了以后，然后他们有个同学去他们学校里头的学生，就他宿舍的学生，是每天晚上要学到凌晨三四点，每天学习都要到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早上七点钟起来还要继续再去占座位去再去学习，好恐怖，我感觉。
来那啥，让群里人呢都看看那啥。那衡水一中那事儿，
我有一个表妹，她就是在衡水，她上的是一中吗？可能不是一中，她们家是那个河北的，然后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把她送到衡水那边去上中学，她每年可能就回暑假，可能也就能回十几天吧，然后其他的时间都住校，然后他爸过一段时间去就是去看他一下，后来他还不错，考上大学，考了哈尔滨的一个什么学校了。但是咋说呢，他们家就是家庭就是很普通嘛，算是连普通都算不上，就是家里头负担也挺重的。他想摆脱自己的那个现在他想的就是把自己就是往上提高的话，他必须就他好像唯一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学习嘛。他现在上了大学之后，他现在又在想考研，结果哗哗的掉头发。他爸爸带着他去北京好多医院都去了，就是说解决他这掉头发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把那个衡水中学的那个帖子发到咱们可以做各个群啊，大家先看。
就别说别的了啊，别多说关于衡水一中的事。
我只是发了。对，我只是发过去了。
就是说这个事儿啊，深刻的教育了我们，你没发现吗？
是的，
这个子弑母这种事情是吧，应该是极少发生的，属于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吧？但是就发生了，是吧？这个整个网啊，这个、网络是吧震动，导致很多人这个啥这个在编笑话嘛，是吧？这个回去都得这个对孩子好点是吧？不然的话，这个容易发生命案。害怕，
已经有这样的编出来的，
是吧？害怕孩子了，是吧？
嗯，
这回头看看自己还活着，还挺庆幸，是吧？那个马加爵案之后，是吧？人们就对这啥这个宿舍舍友，说提高警惕，这知道吧？马加爵案的，
对，知道，
好多年前了，这已经
把一个宿舍的人全给那个啥砸了嘛，拿铁锤砸了，
给宰了，杀了几个呀？
杀了，是四个哈。
这回这啥，这对家里孩子是吧？提高警惕，是吧？这太不正常的事情了。按理说，绝对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出现，是吧？生娃需谨慎的，生娃有风险。这个虽然是一个不正常现象，但是它这个啥，这流露出是吧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吧？每一个家长，包括整个社会是吧？整个教育体系都应该知道。首先是吧，他爸死了，变成了单亲家庭，母亲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和精神压力，而且母亲也不正常啊，是吧？ 我看了是吧？
嗯。
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
对对对。
是吧？道德要求，道德水准要求非常高，做事一丝不苟，是吧？这个执着心非常强，是吧？好像爱干净、爱整洁啊，是吧？道德就好像这个一切以道德为标准嘛，是吧？同时把这套加给孩子，说孩子不能犯任何错，不能有任何负面情绪，说所有都是积极、健康、阳光的，是吧？是这样说的吧？
对对对对，当时说到一个现象啊，就是当时他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评那个应该是一个优秀什么东西啊，没评上，然后他妈当时直接就给班主任打电话了，他班主任就说，其实要搁给一般的家长可能会比较委婉的说这个事情，但他妈妈就没有。他妈妈直接叫完老师以后，直接就开始说这个事情，他就不能够接受他的孩子没有评上这样一个东西。
对对对，
不能接受孩子的失败，
不允许，一点失败
不允许，
必须是吧，百分之百完美。
嗯，
这个就走到了自然的反面嘛，是吧？我跟大家说过是吧？这个咱们六十分万岁，为什么咱们要六十分？六十分万岁？一定要承认不完美，是吧？咱们有不完美理论，你一定要认可，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善的，任何一个事件都不是完善的，一件衣服是吧？没有任何污点是不完善的，是不对的，对吧？
嗯，
这不完美理论嘛，你如果能很好的运用不完美理论，说他这个事儿也不用铺着，也是这个啥不可能发生。第二是吧，任何事情不要求全责备，是吧？六十分万岁，八十分已经是烧高香了，是吧？不要求九十分、一百分，这追求极致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这历史上还有现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这种例子太多了，对吧？它就像一个那个啥，这个双曲线一样，知道双曲线吗？X 轴 Y 轴是吧，双曲线是吧，离 X 轴越来越近是吧，这个啥它的付出代价越来越高嘛，说就像无限接速接近光速是吧，它需要的能量会这个极大的增加，也就是说你越追求完美是吧，付出的是吧越多，你进步的空间越小，这没必要，中间找一个平衡就行了，正好是在60分到80分之间是吧，是最好。我这个对自己的要求还有对咱们这个要求都是这样，说你把事儿做差不多就行呗，是吧？何必追求这个啥这个极致呢，没必要。最后这可好是吧，妈是追求极致了，是吧？这个反噬自己了，是吧？给自己整个反杀。那何必呢？在我们现实当中这样的太多了，这是第一是吧，
现在的人
对说这个不要这个追求那啥，我感觉这个啥这现在人那个对于这个追求这个形式啊是吧，还有这个目标啊是吧，是我觉得是出现了问题，孩子是吧只能考第一不能考第二，是吧？孩子不能出现错，不能出现这个啥，任何这个啥，这个小毛病，这个是违反自然的，这个是第一。第二是吧，一定要注重个人的三权，这个咱们说过多少次了，是吧？会员都知道什么叫三权。那大婷，你说啥叫三权？
住的地方，吃的东西。
你重新说啊！
啊！
你重新
对呀、啊，就是住的地方、吃的东西、啊。
这就三权，那三条呢？
那个说不出来。
你还说不出来呀？你天天在群里面啊？
还有配偶权吧？
啊，对。
对，交配权。
交配权。
就是首先，你这人得活着，对不对啊？二得有活动空间，三得有繁衍。下一代的这个啥这个权利和这个啥这个能力。
能力。
对不对啊？这是三权啊，我要活着，我要有一定的领地，是吧？我要找配偶交配繁衍后代，这就是三权。这大庭怎么还不好意思说呀？你这纯粹你扯犊子你。
我还是个孩子。
生存权、领地权、交配权，
读你懂得最多。
对呀、啊，这你都专家了呗。
真是。
对吧？你们一定要记住，是吧？三权不完整的人，或者三权受到压抑的人，是吧？一定有问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人生是不完美的，三权这个如果说有一个是吧没有做好，是吧？他这个他对于他自己都是 loser， 都失败者。你看这成功的人士，三权都是整得明明白白的。在这个之上，什么道德伦理规范是吧？这个啥，这个各个职业啊，各个素养啊，这那的是吧？才在这个基础上贴上标签。三权是硬核，是核心，懂了吧？一切
老师说的太好了。
啊？
这三
权说的太好了。
一切宗教、人文、道德、文化。不管是你大学生、小学生，是吧？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吧？三权都是硬核。你说我要活着，健康活着，如果没有这个，你说还有啥？有了这个之后，是吧？给你关在监狱里，是吧？或者是吧，给你放到一个是吧，这个啥没有自己领地，是吧？不能做任何支配的一个地方，你说你活着干啥？说没有领地权，没有领地就没有支配权啊，是吧？那在社会上是个啥呀？谁都驱赶你，那就离远点，离远点，这不你待着去，远点去那边去，是吧？你算啥？那，你说这样的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在社会上说工作是自己的领地，说工作那范围是吧，几平方米是吧？或者说他是个头，对不对？家庭管老婆、管孩子、管丈夫，是吧？这个是，这家是你的领地啊，你没家就丧家之犬。没有工作，那你就是啥呀？家里蹲呢，是吧？既不能家里蹲，也没有工作，你说你还能干啥？对吧？领地权，就所有的是吧？你这个学科是吧？你某个学科的带头人呢、啊，是吧？你哪怕你个卖冰棍的，是吧？那一亩三分地也是你的呀，是吧？一个超市，是吧？这是你的。如果人丧失领地权，是吧？也就丧失了基本的人权、发展权的动力了。你争来争去都争领地嘛，是吧？你学术是吧，在学校是吧，你这一块是吧，你要争取嘛，是吧？家里是吧，要说了算嘛。那方方面面你会发现，说大家争来争去都是争领地。一是我要活着，二我要活好了，有了领地，我又能活动，能摆着东西是吧，能说了算。然后就是说我这东西能延续下去，说给后代。你要这个啥这个繁衍后代，你必须找配偶啊，对吧？就开始争夺配偶。所有道德是吧，伦理、社会秩序后面是吧，隐藏的全都是东西，是吧？人是动物性，动物性是吧？所有动物都有三权。你看那蚂蚁说有领地吗？猫狗有领地吗？你看过那个狗驱逐那领地外的东西吗？别的狗进到它的领地内是吧，群起而攻之啊，说领地不允许侵犯，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是吧，个人这样，动物这样是吧，包括植物都是对领地的这个啥这个保护和这个拓展。这个原先咱们说过三点是吧，不多说了。
嗯。
说第三点是吧，你没发现吗？是吧，他爸是吧。那谁是那谁说的吗？十几岁啊，十七岁死了是吧？
十七岁，对，十七岁，
是吧？准定的是吧？他儿子是吧？继承了他爸的这个基因，干预气质啊！如果不干预气质，能得肝癌吗？他憋闷死，他爹就憋闷死，他又憋住了，让他妈是吧？训的是吧？也完全憋得更厉害了。对吧？这就是基因的延续。 你们会发现你们是吧，都是你父母的克隆，小版克隆。说你的性格你会发现很像你父母某一个人的性格，你身上所带的毛病也是从父母那儿继承下来，比如说痛经，你问你妈一样痛经，说你有啥毛病是吧，你往你妈那儿找是吧，她也有，对不对啊？还有找你爸是吧，都是。而且你越上岁数你长得越像你父母，那准定了。而且这个家族有遗传，这一种习惯呢，一种氛围呀，是吧，一种身体状态呀，是吧，都会遗传下来。所以说你看他爸死的啥病，说虽然这孩子得的没得肝癌的是吧，但你也知道也是这个体质，肝炎气滞嘛是吧，很文文静静突然就爆发了，这都是长久压抑的结果。
老师，我看到他那个那个吴谢宇哈，他那个喉结特别的大。
哦，喉结大，结大呀。
对。
你看谁男的一看喉结这么大呀，是吧？你就知道了，是吧？他身上的结忒大了。所以喉结大的人多难的，这知道吧？
对。
喉结不能过大，不能过小。没喉结，男的没有气节，是吧？有喉结，是吧？又太固执，是吧？结难多。啥结？结喉结，结者结也，叫结。要有一定的结，但结不要过大、过多、过厚，是吧？他的面相我没怎么仔细瞅，读书那么。然后是吧，就说到教育了，是吧？就那衡水一中的，是吧？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呀。撒尿规定一分钟，是吧？拉大的是吧？三分钟，是吧？超过就违规，是吧？读书的时候不能抬头，连续抬头三次，是吧？叫出去。还有什么玩意儿？罚站，一站就是一周啊。然后所有的墙上都贴上大标语，这他妈的，这东西我在网上不好说。这干啥呢？这是就像那什么，那个是上海是哪儿的？那个电击戒网瘾那个医院叫啥医院？是吧？这知道吧？电击戒网瘾。这个你们是吧？作为家长，你们想想。是吧，教育儿子教育女儿为了啥，是吧，不择手段是吧，去让孩子考大学为了啥，考完大学真正的是吧给孩子带来了幸福没有，是不是唯一的出路，你想想看看是吧，走走看看瞧瞧是吧，真正的出人头地的是不是是吧都是上大学，是吧，这是不是必备条件，而且上了大学之后是吧，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吧，让他们是吧这个啥走向社会上流。其实啊我跟你们说啊，这路非常窄。决定是不是能在社会上混得好的是拼爹拼妈。这还看不出来。有好爹好妈是吧，自然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如果没有好爹好妈，上了大学之后是吧，这个往上走啊，这现在这路啊越来越窄了。说你无非是进一个啥，学习好点进一个高科技企业是吧，是吧，拿一份比较不错的工资，但是呢身体垮了。说那什么什么娟儿，说那得了那个癌症，那研究生最后写了那个啥那死亡日记，你看了吗？就是那样。压抑是吧，在这个是这个啥，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拼是吧，然后在社会上也拼是吧，没有任何中间是吧，30岁以前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不让你喘息，你想想这是人是铁 这个人不是人都不是铁打的，这不是不让人喘息，是吧？是什么下场？啥下场？于娟是吧？你是吧？这个人生是吧？80年，你要明确说确定你这80年内有几次喘息的机会，是吧？人生如呼吸，你光呼不吸，光吸不呼。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哪几个年龄段是吧？那几年是吧？你去得到喘息了，有吗？问你们，说自己主动去喘息，别人给你机会是吧？去喘息，其实这个很多也就是大学能喘口气儿，是吧？小学能喘口气儿，说对于一个学霸来说，高了这个啥，对于一个这个。就正常的孩子，这个他这个整个教育是吧？辞职之后，
这孩子感觉从小学就开始喘不上气儿了。
辞职之后喘气儿，辞职你这那你在家能喘匀吗？这气儿那让你喘吗？我问你，你辞职了之后，你的爹妈、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让你喘气吗？他不让你喘，没这机会。你辞职必须马上再找一个工作。是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还给你几个月放你个节假让你玩，你是没工作的人了是吧？没有社会地位了，你都觉得低人一头，你还玩玩屁玩，以后怎么整是吧？没有休息的机会，你的大学稍微好点是吧？不要怪大学这个孩子们天天玩，难得放松放松，孩子的天性就是玩乐，其实人的天性就是这个。说孩子不玩耍，什么时候玩耍？长大了玩耍，长大了还有机会玩耍。玩耍气血才好，身体才壮，是吧？你才长得高，是吧？吃得下，睡得着，发育的良好，是吧？大脑聪明。你要不玩耍，天天的是吧？最关键的时候，最长身体的时候是吧？这个压在课堂上去学习，你想想，你能发育的好吗？是吧？你心智能健全吗？你能没有压力吗？人有压力，静脉不通，静脉不通是吧？血脉瘀阻，血脉瘀阻，人是吧？就发育不好，个儿长不高，瘦瘦的是吧？阳明经不好，是吧？掉头发，失眠，是吧？痛经。乳房不发育，说方方面面都长不好，对吧？我离职几年了，缓过来，吓死了，不能压迫我女儿，吓死了，是这样的，这不能那啥，你可不能没有压力，但不能说天天给予压力，是吧？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但是你要学会是吧，去控制这种压力。给你的孩子，孩子不能疯长，但不能压制。什么叫疯长啊？爱咋咋地，想咋地都行，那不成大闹天宫了吗？这孩子，这哪行？但是你完全在一个模子里，是吧？一个轨道让他走，说那他的自我在哪里呢？说你让他学钢琴，他就得学钢琴；你让他学算术，就得学算术。你让他学高数，他就学的高数；你让他这个学书法，他就得学书法。那孩子自己呢？你问过孩子，孩子想干啥？往往是你如果真正释放了孩子的自我，让他茁壮的成长，身心健全是吧？脑部发育完整，是五脏六腑是吧？气血充沛。这要是个好孩子，你学啥都来得及，是不是？学啥来不及？那这个啥孩子智慧爆发就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啥东西都记得住，啥都愿意学。你要说给孩子压住了，是吧？肝郁气滞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说吧，这个啥，这个孩子有抑郁症，说学啥也学不进去，还学啥呀？ 那衡水一中是吧，考上去的不就给辞退的吗？我不知道为啥辞退，据说是不符合这个啥这个啥学就学习要求，那孩子学傻了。一个朋友已经给孩子规划好了20几年的人生，孩子7岁。我学了中医后就抑郁了，来来来，那啥香椰榴莲给他抱上来，他怎么学中医就抑郁了？我特别爱听听。
那个香椰榴莲你点一下左下角绿色的电话上一下麦。哦，来吧。
这个好难控制度是吧，
就是就是学了中医，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吧，这个西医都是必修课，然后中医吧，都是学些知识的性的东西。然后以前家里，之前也没接触过中医吧，就学这个专业之前就没怎么具体接触，家里没有什么搞中医的。然后毕业了，快到毕业的时候就考研，考上研之后就考医师证，然后就规培，就是觉得，以前就是我不怎么爱，我是一个学习不太好的学生，我就不怎么爱学习。后来就是学了之后就不能像大山老师所说的，能玩那个在玩中找到快乐，在学习中找不到快乐。
你也是在学习中找不到快乐是吧，在玩中
大概就这些吧，我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
看来你不是学习型的，很多人的学习乐此不疲啊，你是一学习就不快乐是吧。我们家孩子也不爱学习，昨天还跟我说呢，爸爸去你那玩，我不上学了。这为什么人不爱学习爱玩呢？我问你。啊，香椰榴莲呢？
我。
问你呢。
反正。咋不吭声嘞？
我家今天
反正我是一学习我就脑袋疼，然后我要一玩我就啥都好。
嗯，是这东西
不感兴趣吧？我觉得，对，那如果感兴趣就会挺认同学的。
一学习就犯困，这都谁一学习就犯困呢？好，来打个一学习就犯困。都打一了是吧，一学这谁乐这乐成这样的银铃般的乐呀，这是
享受生活。
你享受生活你有啥感同身受的啊，
你看大家都不爱学习啊。
是真是这样，你说那东西人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要不是为了这口吃，为了这口穿，为了能生存下去，有几个人爱学习？除非那啥学习狂，学习狂人爱学习，特别爱
好。有那种天生学霸，但是很少。
对，是这爱学习啊，还是少数。我觉得多数还都不爱学习，要不是逼着谁学呀，是吧？RBJ 爱学习，哎，RBJ 还爱学习吗？看老师说的书可以熬夜，你当然看小说呀，看什么有意思的是吧，真正能打动自己的这个东西能看进去。你要说课本啊这东西，现在我一页我也看不进去。学智慧是吧，学知识太累了。这还有不学习心理急了，来来来给这个报来。他怎么还不学习心理急呀、啊，
来初心不忘来连一下麦。
这是学霸子呢，
在有点焦虑不？
这考上哪个大学了？这不学习就急呀 啊！
要不是被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弄得一身才华？说的太好了。
看小说停不下来，以前看《诛仙》《盗墓笔记》，不学习心里发慌。这东西，哎，这都是学霸级的吧？水墨之墨，来说说你学习啥收获？现在都获得了啥呀？这个咱不是说学习无用论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咱们就做一个摸底，做一个调查，是吧？发现人的本性，是吧？顺着人的本性，是吧？导到正确的路上来，是吧？你得正视人的心理啊，人想啥呀？你这必须正视啊，这心理学的一个部分。
我就想吃喝玩乐，好没追求。
是不是受了？
那个
是吗？
不忘上麦了已经啊，你可以说话了。
哎，老师你好，大家好。我觉得也是在一直的反思自己，我觉得反正就是，哎呀，就是每天不学点习吧，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被要抛弃了感觉。反正就是我的性格好像有点，就是追求完美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
来个病人，
这样子。
大庭，赶紧上接病人。
好东西不给我。
这好东西啊！
大家指点啊，老师也给我开导。
你多大了？
我35。
35干啥的呀？你还有这爱好？方便说不？
啊？
方便说吗？你干啥的？
我是在那个政府单位上班。
政府单位上班。这不好办了，这政府单位上班的不好办，赶紧叫 Henry。 那你都学些啥呀平时啊？不学习心里发慌，赶不上形势。
哎呀，我每天就是拿最近就是上班这年，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忙，然后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嘛，就一开始就学反正养生，就是都是也没学出来个啥，就是中医吧，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课，再就是一些人家的这些老师啊，名师大家吧，就是讲的一些课了，也不系统。
咱这样说，
嗯，
你这个学他，你为了啥？
哎呀，一谈到这个问题，我感觉就有点那种。就是从哪来到哪去啊，反正好像也知道，就是应该是就是生活要快乐一些吧，反正有时候也就是人家讲的那个故事，也许就是你挣钱就是为了享受，想那你就是现在不就跑在沙滩上在这享受呢，反正但是还是真的你就不知道，就是有时候急呢。
还有就是说，这个学习是为了享受是吧？咱比如说，想找到快乐的源泉是吧？咱这样说啊，这个不一定是你这想法，但是咱就顺着线说。那么你现在是吧，能不能做到先享受生活？
我可能太做不到，反正。我说一下我的实际情况啊，就是都是那个真心话，反正就是我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不学习我自是有点急，甚至有点负罪感。
为什么会有负罪感啊？不学习为什么负罪感？你怕什么呀？
我觉得对不起自己。
哦，学习才能对得起自己是吗？
嗯，
我说学习才能对得起自己是吗？
哦，我真是这样想的。
大庭，你上。我
什么叫我上？
我不是说上好了，他学习才对得起自己，这东西必须交给你。
我也头一回听说呀。
你这奇葩，人家都人家学习。
他这说话有问题啊！他这一会儿功夫，你没听到他已经叹了好几口气了吗？
是啊，纠结呢。你看说话还不利索。
鲸鱼宝宝要来。
精英宝宝上，精英宝宝来了吗？正好对上口。
还有十分钟了呀！
哎，精英宝宝说的，
精英宝宝一开口就得半个小时呀。
这事儿，这东西你。
那谁能拦住金鱼宝宝？
啊，不会太深。这个庄子里面有一个寓言，大婷你给他讲一遍那个张祖牧羊那个寓言。
听得见吗？
藏庄王羊。
哦、
没听过。
听得见吗？
这谁说话呢？
是金鱼
宝宝。
对对对，我来说几句，因为我也是政府。什么？因为我也是政府机关里面上班的，然后我觉得他，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政府机关部门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可能是最压抑的一些地方，因为这它里面的这种上升空间是很狭窄的，然后人际关系又特别复杂，或者说你所处要面对的一些东西很复杂，因为有些你先里面领导本身他是有帮派有团体的，有些可能你根本就挤不进这个圈子，然后你想要。对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呢又是太正规的太积极正面的，但是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会在这种很畸形的这种状态下，你会反复的折磨你的身心，就是什么呢，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这种工作或者是和同事领导这种交往或者是相处或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和你所学习到的看到的书本上的电影里面的什么都不一样，然后你就会整天就是，然后呢你又不知道对于一个你从小又比较正派的人或者说正直的人，你就会无所适从，你就会不断的怀疑自己，我到底要怎么办。那像我这种就是我已经是释放天性，我也从来我在单位工作了也将近快20年了，我也从来没有去迎合过任何一个人一个领导，但是呢我就迎合我自己，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去做好，因为我天性呢就喜欢对我感兴趣的事情东西我就会投注我很大的热情和能量去做，而且我也有点强迫症就是要把它做好，但是呢慢慢的就发现哎呀其实工作也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没必要太那么较真，而且我又不要上进，又不要提干干嘛的，我干嘛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对吧，大家都混混日子，旁边混日子的敲一天，对吧，过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大有人在，那我也就学学他们不就好了。
我觉得这不好意思
啊，你说
就是我觉得您说的这有道理，不过我觉得这个混日子应该还不太一样吧，因为我觉得跟一个人的个性应该是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看人家大部分人还是乐呵乐呵的。
我在我们这个单位里面，我看了很多人，我接触到比如说刚进的大学生，在这个单位工作了5年左右的大学生，已经褪去了刚进来时候那种很干劲的，对对对，那种朝气，然后还有工作了十几年的，甚至。工作了像我这样快20年的，然后还有一些25年快要退休的，整个的这种我们这种单位里面的人是最没有能量，最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朝气蓬勃那种
阳
光向上的这种单位，对，
把自己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我感觉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我自己很爱好的东西，然后你就拼命要在这方面。你要记住一句话，即使你是业余的，但是你真的喜欢，而且你喜欢的话，一般性你真的喜欢的话，你会对这方面会有一定的天赋，然后你投入不断的训练学习，你一定会成为这方面领域当中比较层次高或者说最优秀的那部分人。
对，
所以我是建议你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有天赋和喜欢的，真正喜欢的，然后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安排在那个方面。
对，
我是这样的。
看来以后要看来以后要多跟你交流啊。
没事啊，
就是上次其实老师说过那句话，他当时我记得在一次讲课中有时候说过那个，就是你感觉你心里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呼唤，但是久久也不能抹去的。
对，
使命。
对，就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些 啊，他不断在呼唤你的一些东西，可能你长时间在一种环境或者在一种压力下，可能慢慢的你会变得不清晰，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然后你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放松调整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再去寻找，然后一定要坚定自己心中最呼唤你的那部分声音，然后早日就我和我们那个教练和几位教练，我们上海足球教练，我就一直在说，现在就是真的什么也不要多想，每活一天，开心一天，玩一天，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你的能量就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慢慢的开始到一定程度，而且就前面讲的，你学习你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才能才干，就会在那方面积累到能量，你的本身人，你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会爆发，一定会给你有施展的一片天地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嗯，
对，可以，那个啥，精灵宝宝说的不错啊，
谢谢老师。
那谁，你是叫啥？你这个香，你是叫什么？我看看啊，初心不忘是吗？
哎啊，你好老师。
也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啥意思啊？
嗯，
叫精灵宝宝说，首先啊，你不要再不断的去书本上去学东西。
嗯，
就处在一种那个啥，去求知的这种状态，因为过了35，人能量啊，开始这个啥衰退，啊，经脉开始淤阻，你有可能是吧，从书本上找不到你需要的，就你想寻找快乐，最后你发现书本上学不到，寻不到这种快乐。
嗯，
说要怎么刚才说，你为了啥是吗？你还不如说参加健身，或者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混。慢慢的把自己的能量点起来，你就知道啥是快乐。
老师现在有所改变，我觉得我已经比之前有所改变，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过程吧。
对对，也是过程。你看你说话还是有点压抑的那感觉。
嗯、
你说工作，你记住，工作不是你的全部。说你要不停的换场，尽量的往正能量场上换。说家庭，记住，家庭不是你的全部。说你的居住地不是你的全部，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全部，父母孩子不是你的全部，你要找到能够激发自己能量的就那个东西。每个人是吧，他激发的点不一样，那但是我们一定要点着这个
干活，别这么理解，
点着了，那你这个身上这个被压抑已久的整个的经脉就
好
了，对不起，这谁呀？
对吧？
谁要？赶紧的，讲中国了吧？谁那儿？
谢谢老师啊！
可以可以可以，我一定找到是吧自己那个点。行，那咱把那话拉回来吧，是吧？春春，差不多了，时间呢，是吧？咱们再说说。
啊、
哦。该结束了。
啊，刚才好像是那个谁的，我把他给。
哦，
听见了。
嗯，看
见
亲人们了是吧？那这个大鹏，
大鹏，
你也找到那个激发那个点了吗？啊，活得潇洒自如了吗？说两句，你也上来说两句。哎，你别挨啊，你别挨。
我真挨哟。
哦，你要找到就上来说，没找到你就甭上来了。一声叹息的，千万不要叹气，是吧？你们一定要把精神吊起来，就提起来，吊是那啥，是上吊的吊啊，不是说掉下去的吊，一定要吊起来，想办法让自己高兴快乐，是吧？多动，是吧？少静，少思考，是吧？多感受，是吧？过好每一时刻，这是最关键的。无数个美好的时光连在一起，就让你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场，是吧？伴随你一生。他这个孩子，这还叫啥呀？是吧？就是那啥，这没人引导，他那股能量压抑的能量没有及时疏导出来，结果爆炸了。爆炸了，是吧？直接就误伤了自己的亲人。他找一个目标啊，他觉得这个啥。这个导致他这一切都是他妈妈，是吧？其实不一定是他妈， 他的基因是吧，他的学校是吧，他的这个环境是吧，都会促使他是吧，最后爆炸，炸到是吧，跟自己密切相关的那个人。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其实你跟你的爱人吵了一架，你会发现好后悔呀。其实爱人没做错，我怎么当时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都进啥这个发泄给他身上，啪啪打嘴巴子是吧，砸家里东西是吧，回头后悔，但过些日子还犯，说听过这些故事吧？嗯，
很多都是就是当时吵完了以后，然后接着就很懊恼，这个很
是啊，都很懊恼，我怎么那样啊？当时控制架斗，其实当时你就是控制不住。这个原因呢，并不是说就是是吧，他做的不对，你必须发泄给他，是你要爆炸的时候，是吧？找一个最近的，直接就爆炸了。
对，刚好碰上了。
啊，那个啥，那个快手，那个陈翔六点半，那里的那个啥，哎呀，那女的叫，这不是让那啥吗？就在医院吧，是吧？给人碰瓷儿碰了他一下，他回头说了一句，对方情绪一激动，拿刀就给他捅了吗？不就对啊，是不是？那死的太冤枉了。这就是你就碰着个混蛋了是吧，他就把你作为夫妻捅了，就给你捅了，激情犯罪是吧，大多数都是激情犯罪，冷静的有预谋的犯罪极少极少。
那个继续连上麦了。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兄们，新师兄们师姐们都好，好久没上来了。然后呢，最近也是一直在啊东跑西颠吧。完了，就像老师说的，其实我可能接触咱们健身比较早，然后呢，中间也经历了很多事儿。完了，就是我也说说我的经历吧。我其实本身说是那个学那个建筑设计的，然后后来呢，因为比较喜欢中医，然后呢，中间就想停了三年多吧，就学中医啊，帮别人调理啊什么这些，然后当时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点，然后就做的特别开心，但是呢收入又不行，然后后来呢又慢慢又转到设计这边啊，但是呢就跟我之前做的设计呢可能不太一样了，就是侧重点不太一样，原来主要是做这个建筑啊，然后小区啊规划这种的，现在主要做这个现在咱们那新农村建设这块，就是接近那个乡村这样的地方吧，就比较接近自然。然后呢我是觉得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嘛，所以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而且觉得能够经常接触自然，而且你能够通过你的设计能够让比如说这个村有活力起来，然后呢能够村民收入能够增长上去，就是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呢其实我的经验就是不管你干什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是你喜欢的。然后呢如果你不喜欢，可能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要养家啊，有其他的一方其他方面的这些压力，你可能不能暂时找到你喜欢的事儿，正就你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得有一个就是发泄口，就是说得有一个你那个比较喜欢的事儿。你比如我之前在设计院的时候，可能不太喜欢那样的工作，那我就比较喜欢喝茶，然后呢比较喜欢中医，然后呢就往这方面去转，就是有一个疏解的口，然后呢也通过这方面呢，你就可以结交一些这方面的朋友包括我那个参加德明健身，其实最早是因为我喜欢中医，然后呢通过中医然后知道的大强老师，然后反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吧。然后在我接触中医这些年嘛，因为我一直在北京，然后呢就是说就是中医这块的资源，就包括大家在什么市面上看的那些大咖啊什么的，就接触也很多，但是其实接触来接触去呢，就感觉还是那个大千老师这儿是最靠谱的，而且是最本真的。然后呢，就是说没有很多特别虚的东西， 但是呢能够就是让人直击心灵吧。反正我觉得我那个接触这么多，就是因为肯定每个人就是接触完了之后会有对比嘛，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对比。然后我接触这些市面上好多都怎么说呢，都非常牛的国家级的那种了啊，但是其实你真的仔细去对比啊，仔细的去看的话，其实跟大千老师还差很多。就是大千老师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淡泊名利的那种世外高人吧，我是这样认为。